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可能这个声音也可以调低一点，这个比较很响啊。今天是父亲节，在这里特别祝贺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啊。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用了许多人伦的关系来去表达人跟神那个关系。那其中最多还是最常让我们体会的，就是父亲跟孩子的这样的一份的关系。父亲这个角色是神所看重的啊，神把这个角色放在我们人的生命的当中，透过父亲把神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当然了，有时候我们说在地上的父亲不完美啊，有时候我们讲到神就是天父的时候对某一些的人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的比喻。为什么？因为可能他并没有一位好的父亲所以当我们讲到神就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来讲反而是一种拦阻。但是普遍来讲家中的父亲对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影响保护孩子心目中常常最崇拜的还是说最尊敬的还是父亲所以父亲这个角色是神非常看重也是用父亲这个角色来介绍他跟我们之间的奶粉的关系。那今天我定了一个题目叫父亲与家当然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希望也透过今天来一同来思想这一位天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怎样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个好父亲的话，那我们能够有很多可以认同。但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并没有一个经历对父亲的形象没有一个好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转向来看一下天上这位的父亲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来影响我们。家是我们今年一个主题从飘荡到回家那回家，那我们就要了解还是说再去探讨究竟家是什么。我们回家回到那个家，那个家对于我们来讲是代表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要表达的要传达给我们的还是说我今年所希望能够传达给大家弟兄姐妹的一个的信息。所以今天就用趁着父亲节，我就开始讲这个家这一个的这个观念跟大家来一同来思考我们飘荡到回家回去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家。父亲讲的这位是天父，他创造宇宙万物在这个世界里面设立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形容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一个不能够不适合居住的一个环境。神的创造就是把这样一个混乱黑暗没有秩序的一个局面把它造成一个非常有规律的有秩序的一个完美美好的一个地方，然后把他所爱的人放在其中。那个原子叫伊甸园，这个伊甸园其实是什么，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一个的家，一个充满了神同在 充满了各样美好的一个环境。这个就是父神对他所爱的儿女们内心里面所为他们预备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啊，我们读到耶稣基督称这个的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为天父。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当神拯救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他称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神看整个的民族都是他的儿女。当我们来到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时候，第一句的话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圣经里面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不单只是创造主，更是你我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父亲。家，圣经怎么来形容？圣经里面有，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地方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家是什么一回事。好，看几节的圣经。好，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十五节，提前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当年日久了，你也可知道，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家是什么？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也圣经里面称为神的家。所以你我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为什么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是成为一家的人。所以这个家，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一群神呼召出来归于属于他的人，这些就是教会。意思就是说，神的家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人，属于神的人，这个就是神的家。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福第二章十九到这个二十二节，以弗所书哈二章哈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说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不再是外面的人，我们是家里面的人了。好，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指为房角石，或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停在这里哈，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前面讲到这个是神的家，但是这个家所有这些的属神的人聚在一起归入这一个的家里面的时候，这里说我们彼此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圣殿。所以家是什么？家不单只是教会，家更是这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神居住、神在同在的一个地方。圣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看了二十二节，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 教会是神呼召出来一群的人，属神的人，成为神的圣殿。这个圣殿是圣灵的居所，因为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的里面，使我们不再是做外人，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六节，来希伯来书好，三章的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讲的还是人，不是讲地方，不是讲哪一个的 building 那个的建筑物，那是讲人。如果我们只是信靠神的人，在面对，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这些面对苦难的人，在当时如果能够坚持，带着这样的盼望坚持到底，我们就属于这个家，我们成为一个家了。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家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一幅的图画。那今天来跟大家来思考一篇的圣经，诗篇122篇。今天主要的经文我们来思考的诗篇122篇。那我们知道这篇诗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好，这篇的诗呢很有意思哈。可能你看见我今天给的题目父亲与家，突然间看到这篇的诗篇，可能你读完之后你就问一个问题，牧师，这篇诗跟父亲有什么关系？这篇诗跟家有什么关系？可能你摸不着头脑，牧师你搞什么？等下慢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圣经读完好不好？一起来，诗篇122篇，我们一起来。人对我说，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好，谢谢。当我来准备这个家这一个的节目的时候，那我就上网去查一下，就是寻找一下，究竟在网上人如何来描写家这个的这件事情。现在上网你要寻找的东西都很多很多，你可以看不完。我找了其中这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描写家的一些的句子。他说，家是人人向往的地方，是在外的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有人说家的温暖，家是温暖的避风港，也有人说家是一艘大船，装满了我们快乐和幸福。这个是其中在对家的描写的其中 的一段的表达，还有很多，我随便 念几个给大家听。好，家是一个提起就温馨，想起它就令人神往的字眼， 也是有缘的人才能成为一家人。家，每一个人都有家，家是每一个人最熟悉的地方，那里有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最心爱的东西。家是我们每个人最早接触的社会，哒哒哒哒，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何谓家？家是一个幸福的地方，哪里充满的是亲情的味道。家就是无论外头多冷，都能让你感到无比温暖的地方。很多很多很多哈，就是集中一生。可能讲到家的时候，我们上网找一下，有很多很多对家的描写啊，都是很温馨，很有哪一种向往，因为家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上行祭司是跟大家讲过，前面跟大家讲过上行祭司。上行祭司是以色列人一年的里面有三次，按照神的吩咐、神的要求，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神的殿来敬拜。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可能在路途的当中，只是人就以这个的诗来提醒他们，来鼓励他们，来来让他们更有这个的一个的兴奋的心情来进行这个的旅程。好，上行祭司是这些并不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在外居住，就好像一个浪子，不是浪子，就好像一个远离家的一个的孩子。他们想到圣殿，想到能够回到圣殿的里面去敬拜，心中就欢喜。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了。那好像这一个，好像刚才所读的关于家的哪一种的人的情感的描写啊，游子在外，当他想到可以回家的时候，心中是多么的兴奋的一个的形容。上行祭司这一首可能说是就是这样一种的情感底下所表达出来的。特别犹太人曾经被掳，曾经失去他们的家园，失去他们的圣殿，他们在外，在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敬拜的地方。所以后来他们有机会再回到自己的国家，再有机会去圣殿敬拜的时候，带着这样一份兴奋的心情。这个就是这一篇的诗篇的第一节里面所说的，当我们想到要去圣殿，我就欢喜了。这个就是游子想到家的时候哪一种的心情。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还是说要求啊？称颂耶和华的名，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们不单只是对这一个的圣殿的向往，那是当他们能够进到这个的圣殿的地方的时候的哪一份让他们感到的温暖与满足，就在这里呈现出来。可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搭在你的门内，这个是什么？ 这个他们已经能够进入这个的圣殿的范围的里面，他们已经回到家里面的一种的感觉，不再是游子在外，只是在想望，乃是实际进入这个家的里面去。可能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描写耶路撒冷被建造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干什么。如果我们读以色列历史，我们就明白其中那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以色列人12个支派，12个支派是不是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一群的人呢？是不是？想一想，雅各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还记不记得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这10个儿子彼此之间那个关系是怎么样？你争我夺啊，用尽计谋啊，去抢这个位置啊，甚至因为妒忌把自己的弟弟都卖掉，还有没有想到啊？然后到了神给他们从埃及出来进到迦南了，把他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给他们之后，好景不长，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之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拿单告诉他，因此你的家中就不会再有太平了，就因为罪的缘故，他们就彼此有很多的争斗仇杀了。所罗门之后，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发生什么情况，分裂了，南北分裂了，后来他们被掳了，分散到各地了，12个支派再没有聚在一起了，10个支派从此流散在外了。这是这一段的圣经讲的是什么？讲的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讲哪一个的当时耶路撒冷那个 building 那个建筑物，不是。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指向将来在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那个情况。如果我们翻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的图画在哪里呈现出来了。在启示录的21章的里面讲到什么？讲到神把这些的支派，所有这些的支派，把他们都召聚在一起。整个的城墙的建立是什么？12个门，然后12个支派，12个使徒，12个天使，把所有的12个支派都召聚建立成了一个的城。这一幅的图画是在启示录21章这一个的新天新地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的图画。不是当时耶路撒冷被建造，不是讲这个 building，no， 不是讲这个 building， 是讲什么？讲神将来为人预备的这个新天新地的那个景况。那我们说，跟我什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这里讲，刚才我们读到了，去圣殿，圣殿指的是什么？不是那个 building。圣殿是指家，是不是？圣殿指的是什么？圣殿指的是这些被神召出来的人聚在哪里的，这个叫做圣殿。这个圣殿是圣灵的居所，这个圣殿是神的同在的地方。弟兄姐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断不断有一个的词出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出现这个的形容，耶和华神要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要做神的子民。这句话从 创世纪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还讲这样一句的话，你不信我读给你听。启示录二十一章，有圣经好，我们翻出来好了。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帐幕指的是什么？帐幕是 tabernacle， 讲的是什么？神的同在，神住在人的当中。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所以神住在哪里，神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圣殿。所以当雅各梦见神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什么地方，这个是神的殿，因为有神的同在。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是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属神的儿女都会在哪里，神的同在就成为神的家，神的殿，新天新地成为永恒的居所。这个就是家，圣经所描写的家就在哪里了。我们回到诗篇122篇，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讲诗篇，师母不大喜欢我讲诗篇，常常认为我讲诗篇他都听不明白，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啊。嗯，在这里还有更重要一个环节是什么？嗯，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都上去哪，都上到哪里去，都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敬拜赞美。你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和谐的关系从此破裂了。所以创世纪的第四章让我们看见人类的头一对的兄弟该隐跟亚伯，当他们两个人在田间的时候，因为当他们两个献祭，神喜悦亚伯的祭，不大接受该隐的祭的时候，这个哥哥因为妒忌的缘故就把亚伯杀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就从来没有断过。想一想，如果是神是人类的父亲的时候，当他看见自己所爱的儿女彼此为仇，彼此仇差，彼此在那里争斗，你想想这个当父亲的那个心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的感觉呢？肯定是不伤心，肯定是难过，肯定不愿意看见这个局面一直下去。所以当该隐亚伯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人类进入这个彼此争斗的过程的里面没有停止。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最后，创世纪的最后的故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兄弟为仇的这个关系把它逆转过来。约瑟的生平的里面就是来呈现什么？呈现神如何来改变人与人之间那个冲突、那个破裂的关系的一个修补的很关键的一件的事情。当约瑟看见他哥哥们的时候，他哥哥们非常的惧怕，因为以为这个的 当宰相的乐师会报仇，但是乐师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怕，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本意是要让我先来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的预备，来对整个的家族的拯救。所以乐师看见的是什么？乐师所看见的是神透过他去 rebuild， 去重建整个已经人与人破坏的关系，兄弟相残的关系。乐师透过他的人生，他透过他明白神的心意，而能够把它逆转过来。整个的圣经要表达的就是从混乱争斗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和谐彼此接连的这样一种的关系。所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这些的争斗都要停止。耶路撒冷就好像被建造彼此联络掌持的一座城，再没有纷争了，再没有争斗了，人与人那个关系能够重新修复了。当然我们知道中间有耶稣基督的工作，将来我继续讲。好，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一个家，神为人所预备的家是这样一种的形态摆在我们面前。第五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哪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家的宝座不是指大卫当皇的时候哪一个的皇权，这表达的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成为天国的皇，坐在这个神的宝座上的哪一位。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他说为什么前面这些东西能够出现呢？因为在哪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为什么这个家能够和谐？为什么最终人能够不会再继续在这个争斗的里面呢？因为有一个审判的宝座在哪里，一个公义的神在哪里。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那些被杀的殉道者来到这个宝座前，那在哪里呼喊这时候啊，什么时候神才为我们伸冤呢？啊，神那宝座说，宝座上就告诉我们，快了快了，立刻就到了，等一下等一下，立刻这个的审判就出现了，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因为这个被杀的羔羊已经得到这个的权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混乱，非常怎么说呢，没有公义的世界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盼望，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至终他要来改变这样的局面，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的世界的当中，我们只能够无奈的接受这些不公义，带着这种一种的压力，那个压力度过我们的人生。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的家，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家，是有一位主持公义的一位的审判者在哪里？他是哪一位坐在宝座上掌权的哪一位？他会为所有这些受到不公义的人来争取这一个的公义，最终会把他们带入一个和谐平安的一个家庭，一个家里面去。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Shalom，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为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什么是弟兄和同伴？因为家的缘故，家中的人的缘故，我们在这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家的里面，可以享受为人所预备的这个的平安。平安这一个的观念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在人世间失去了，但是当神来到人的当中，住在人的当中，与人同在的时候，就再一次把这个平安带入这个世界，带入人群的里面。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因为我要住在里面，你们在我的当中，你们就可以享受我所为你们所预备的一切一切。神的应许的迦南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人可以进去享受安息的地方。迦南为什么能是让人能享安息？因为那个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因为那个是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家，这个地方他们成为家里面的人。因这个缘故，弟兄姐妹的和睦，彼此的相爱，成为家里面的一个的表现。从飘荡到回家，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家是一个充满了纷争、动乱、不安这个地方，你还要回去干嘛？除非这个家是让我们可以进到里面的时候能够得享安息，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向往要回去的一个地方。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出门去旅游也好，去探亲也好，去工作也好，当你头几天在外去旅游的时候，哇，好高兴好高兴，很舒服。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是在外生活漂流，一个没有一个真正的居所的时候，我相信你总有这样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家？可能你会挂念你那一张的床，可能那张床比不上你的 hotel 那个床那么的舒服，可能你的家里面没有这个住那个 hotel 那么的漂亮，那么辉煌，但是你在那里住久了之后，你还是会想到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家？为什么？因为当你回到家你才能够安稳，因为你回到家你才知道你是有根的一个的地方，你回到家你才知道你是谁。你在外漂流的时候，你是被这个世界所推着走的，但是当你能够回到家，这个就是你的安息，享受舒服平安在哪一个 moment。 所以诗篇结篇的诗讲的是家，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神的殿就是家嘛，向往神的殿就是向往家嘛。我希望弟兄姐妹每一次来到教会，你也是带着这样心情，我回家了，我不是去一个地方在哪里坐一坐，我是回到一个神的家，属灵的家，我的家。你可以在这里很舒服的享受神的同在，享受弟兄姐妹和睦的相处，给你一个新的一种力量来面对这个动荡不定的世界。这个家因着神的同在，我们有盼望，有平安。低头祷告。 主，我们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就好像那个浪子的故事一样，当我们离家，过一个我们以为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时候，到了一个点，我们想家了。但是当我们想家的时候，我们有家可回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度过匆匆忙忙的一生，最后没有家可回。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出来，你召我们归入这个在家里面，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家里面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的最美好的平安、喜乐、和谐。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思想到你是哪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么美好的一个家的时候，愿意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就好像这个诗人所表达的，当我们想到这个家，我们心里面就欢喜，当我们可以踏进这个家，我们就高兴，当我们住在这个家，我们就享受这个平安。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不是一直过着流荡的生活，我们可以流荡，但我们可以有家可回。求主你把这样的一个的意念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向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